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共二十大经过几日的闭门会议之后在星期六闭幕，预计习近平将会打破常规，拿下第三个五年任期，连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权势最大的领导人。在二十大闭幕后的转一日，依照中共的惯例，将会召开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中共最高的决策机构成员。新常委会组成人选将成为习近平真正权力的标志。中共政治精英的观察人士相信，新常委的人选通常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幕后磋商中确定。分析人士预计，新一届常委中或将会充斥着习近平的拥护者，因为在此前的党内协商中，习近平已经基本清除党内对手，削弱党内元老的影响力。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党内元老退而不休，在中共领导人和高层领导人士的推举和任命上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当年隔代选定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就是例证。中国第二号人物，亦就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七名政治局常委中四位不能够连任的现任常委之一，另外一位是现任政协主席汪洋。李克强和汪洋不在星期六公布的中共新一届205个人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中，那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够担任政治局常委。其他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以及习近平的长期盟友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于三月卸任的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都刚满67岁，如果按照中共不成文的七上八落的年龄规定，他们均有资格在常委会再任职五年。据分析人士和传媒报道，两个人都被认为与习近平没有长期的关系，习近平可能会在星期日介绍的常委会带来四位新面孔，现年67岁的王沪宁和65岁的赵乐际都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预计将会再次出任常委。中共二十大星期六通过了党章修正案，旨在巩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他的政治思想在党内的指导作用。自此，五年一度为期一个礼拜的中共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星期六大会选出了由205个人所组成的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以及171名中央候补委员，外界普遍预计现年69岁的习近平将会获得到总书记的第三个任期。 美国和俄罗斯最高国防官员星期五10月21号几个月以来首次通电话，俄罗斯官员示意对可能展开新的谈判保持开放态度。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向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节节逼近。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公布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通话的新闻稿，双方都表示谈话的焦点是乌克兰境内的战争。根据五角大楼的新闻稿，奥斯汀强调了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之下保持沟通线路的重要性。克里姆林宫的新闻稿提到，两位官员讨论了国际安全问题，特别是乌克兰的局势。在星期五通话之前，奥斯汀和绍伊古上一次通话是5月13号，当时奥斯汀呼吁立即在乌克兰停火。不过在两国防长最新通话之际，克里姆林宫似乎急于显示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对记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一开始就一直对谈判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补充说，普京试图主动与北约和美国双方会谈，甚至是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俄罗斯称他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为特别军事行动。星期五较早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似乎对会谈表示出 更大的希望。他说普京如今似乎对谈判有更软化和更开放的态度。美国和北约盟国一再表示，普京结束冲突的最快方式就是从乌克兰撤走俄军，而普京拒绝撤军。美国卫生监管机构星期五10月21号估计 BQ.1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 BQ.1.1 新冠病毒变种病例已经占美国新冠病毒变异病例的 16.6%，与上个礼拜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欧洲预计他们将在一个月内成为主要新冠病毒变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这些变种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内使到欧洲地区的病例数目上升。这两种变体是奥密克戎的 BA.5R 变种的后代。 BA.5R 变种是美国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形式。欧洲和美国的监管机构最近都批准了针对它的疫苗和加强剂。欧洲官员说，目前还未有证据去表明 BQ.1 与流行的奥密克戎变体 BA.4 和 BA.5 相比，其严重程度已经增加，但他们引用亚洲的实验室研究结果警告说，该变种有可能会逃避一些免疫保护。
美国一间联邦上诉法院发布暂缓令，暂时阻止拜登总统免除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考虑六个共和党领导的州提出的阻止贷款取消计划的动议时发布暂缓令。这个暂缓令要求拜登政府在考虑上诉期间不得对该计划采取行动。就在大众开始申请贷款减免的几日之后，上诉法院就发布了这一项暂缓令。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决定对申请救济的2200万借款人意味着什么。拜登政府曾经承诺在10月23号之前不会清偿任何的债务，但预计最快要到11月中旬才能够开始清偿债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个问题能否在1月1号之前得到解决，届时联邦学生贷款将会在大流行病期间暂停支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不能够排除中国侵略台湾的窗口期可能会比2027年之前更加提前。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过北京已经大大加快统一台湾的时间表之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接着亦都发出警告，说在谈论到中国可能侵台的2027年窗口时，他不能够排除的是一个潜在的2022年或者2023年的窗口。这个是因为过去20年中国提前实现了每一个他们讲过要实现的承诺。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星期三10月19号在华盛顿致赴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关于美国海军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下航行的对话中，答复主持人美国防务新闻记者梅根·爱克斯坦有关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涉台讲话的问题时做出这个答复的。爱克斯坦问吉尔代， 習近平關於台灣的講法引起外界對北京可能加快侵略台灣的時間表的擔憂，他亦都引起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注意，美國海軍正在思考所謂的戴維森窗口。如今中共二十大披露的最新訊息對美國海軍在為這個窗口進行準備時是否有所影響呢？美國海軍的備戰能力是否能夠加快呢？致命力是否亦都能夠加快呢？戴維森窗口是指時任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爾戴維森曾經在2021年3月份一場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中國計劃在未來6年具備侵略台灣能力的講法。吉爾代說，關於中共二十大的分析仍然在進行中，不過重要的不是習近平說過什麼，而是中國方面的行為和做法。過去二十年我們見到的是他們已經提前實現了每一個他們說過要實現的承諾。因此吉爾代說，當我們去談論關於2027年窗口時，在我的想法中，這個必須是一個2022年的窗口，或者是一個可能的2023年窗口，我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我這樣說完全不是要危言聳聽，只是我們不能夠一廂情願這樣希望它不會發生。也都因為美國海軍必須隨時有今晚就上戰場的準備，吉爾代說一個可能加快的時間表就意味著它不好讓未有致命力、沒有足夠能力以及沒有打贏戰爭準備的船艦部署在海上。作戰準備比能力更加重要，我們派出去的船必須有作戰的準備。他說，前一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加州斯坦福大學一場與前國務卿賴斯的對話中說，近年來北京對台灣的做法已經有所改變了，他們已經做出一個根本性決定，這個就是現狀已經不能夠被接受，北京決心要在一個更快的時間表下推動與台灣的統一。布林肯說，如果和平的方式無效就會使用脅迫手段，很可能如果脅迫手段無效就或許使用強制手段來達到他的目標，這個就是嚴重破壞現狀及旨在極大緊張的原因。對於美國國防部是否支持布林肯的評估，五角大樓的官員說對中國的政策未有變化。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空軍準將帕特里克·萊德星期二說，我們的重點是要維持整個地區穩定與安全，我們在關於中國和台灣的政策上未有改變，我們將會持續壓制潛在的軍事行動，並呼籲雙方和平解決這些議題。中共二十大及台灣將會是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下個禮拜與日本及南韓副外長舉行三邊會談的討論議題。一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在星期四在一個電話背景簡報中說，謝爾曼預定10月24日到26日訪問東京，南韓及日本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最緊密的同盟，三方夥伴關係對地區及世界和平穩定繁榮至關重要。三邊會談將會討論北韓發射彈道導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俄羅斯無端侵略烏克蘭的議題。被問到在布林肯及吉爾代相繼警告中國可能會加快侵略台灣的時間表，謝爾曼是否在會談中亦都會討論到台灣問題時，這一名將會隨同謝爾曼訪問東京的官員說，美國計劃討論所有涉及地區安全議題，台灣亦都是那個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至於美國將會怎樣跟南韓、日本討論關於中國和台灣的議題呢？這名資深官員說，整個世界都在關注正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二十大，因此會眾亦都將會包括這個議題，或許這個週末會有一些結果發生值得討論。官員說，在談及台灣時要強調的是美國對台灣的立場仍然沒有變過，美國有一個長期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台灣關係法、三個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佈以及六項保證的指導。我們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去改變現狀，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期望跨台灣海峽兩岸的分歧以和平的方式解決。星期一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發表工作報告， 是关于台湾的部分事，他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习近平说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他还说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亦都一定能够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共二十大前夕，北京交通要道四通桥上突发反习近平抗议事件的震撼效应持续扩大。尽管当局采取了各种严厉的审查和封禁措施，议论和仿效这个罕见抗议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抗议者凭立法在立交桥上拉横额，指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的国策，在国际之间引发强烈反响。他和亲属的处境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界人士认为，即使按照中共当局制定的宪法，凭立法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和观点是他作为公民应该保障享有的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被指执意破坏沿袭数十年的党内传统以及任期的规矩，召开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三日之前，48岁的男子彭立发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四通桥上面对这位中共党魁发起了挑战，通过高音喇叭发出了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的怒号，写满政治诉求的白底红字横幅狼烟升腾而起，以及是警察赶到现场捉人灭火等现场画面，以及是相关的消息网页截图通过互联网是传遍世界各地，一举是督穿当局极力营造的万民拥戴、百官称重的喜迎二十大的太平盛世假象。国际媒体亦都纷纷跟进报道这个的突发新闻以及是事态的发展，当局加大了对敏感政治新闻以及是网络社交媒体言论的审查以及是监控力度，大量的微信用户因为转发相关的图像或者是文字的信息而遭到永久封闭账号或者是禁言数日的处罚，遭到屏蔽的敏感词包括从四通桥到罢课数不胜数，几乎一夜之间全北京市区的各个街头、天桥以及立交桥都增设了昼夜看守的保安人员，而之后海外的社交平台推特以及脸书上面的一些视频以及是图片显示，中国和海外一些地方墙壁以及是电线杆上面出现了响应以及跟进彭立法抗议诉求的手写以及是打印标语的传单。不同的是，中国境内各地包括一些学校的抗议标语都出现在厕所、楼道等等是没有摄录镜头监控的地点。据维权网的信息中心报道，上海大学退休教师顾国平自10月13号起在名为是顾老师的推号上面转发大量彭立法的倒袭标语事件的图片以及视频，10月15号又转发了大量的各类民众在北京的厕所里面贴出的相关跟贴标语以及是传单，以及是转发了海外多所大学出现中英文对照的要求释放被捉捕的彭立法，抗议中共和倒袭的传单和图片，这位退休教师随后遭到警察的逮捕。10月18号记者是经过多次的尝试，终于是拨通了长期被软禁的北京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胡佳的手机，胡佳是喘着气地对记者表示，因为北京开二十大，他几个月前就失去了自由，当前在四川被旅游，而国宝正在在他后面追上来，因此不能够多讲说话。
我说句老实话，我就是觉得我 越
但是表示说句老实话，我就是觉得我是越是没有自由的时候就越向往自由，越争取自由。被问到是否是听讲到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真的是佩服。除了胡佳之外，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北京维权人士李美清以及安徽异议人士前检察官沈良庆等众多维稳的对象，都在中共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期间被带往外地旅游监控。湖南株洲维权人士欧彪峰的妻子毕欣欣等亦都是被捕，是在家属被警方是打招呼，告诫他们敏感的时期不得妄议或者接受外媒的采访。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数个月以来无法接通国际电话。几日来，很多的网络大 V 纷纷在推特以及是 YouTube 评论中共二十大召开三日之前发生的四通桥抗议事件以及它的社会影响。而事发当日，政治学者原北京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引起各方的关注。王丹说，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代，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有保持沉默的情况之下，这个勇士能够站出来，这样的勇气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用当代的坦克人来形容一啲都是不为过。他相信不理是这个人的命运未来是如何，这件壮举已经而且是必将会再入史册，他会告诉后代一件事知，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中国仍然是有人会站出来，所以他是觉得这位勇士是在这里为14亿中国人振钢，堪称是中国魂的代表。在美国的知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在事发第二日通过 YouTube 作了向北京四通桥勇士致敬的专题节目，介绍彭立发事件以及是他的个人信息，呼吁网友对这位在万马齐暗百姓敢怒不敢言的恶劣环境底下挺身而出的勇者保持关注，并且对他的家属给予关怀。曾经担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明白宪章的主要撰稿人刘晓波辩护律师的北京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得到了彭立发家属的委托之后，他可以接受委托代理这件案。
他请到我的，如果他亲属而且经过他本人确认的话，确实想希望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是可以担任他的辩护律师的，这个没有。
莫少平表示，他请到我，如果他的亲属而且是经过他本人是确认的话，确实是希望我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我可以担任他的辩护律师，这个是没问题。这位知名的人权律师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当局可能指控彭立发的罪名。
公安机关认为他涉嫌犯罪的话，他可能就是有可能，那么就涉嫌三个罪名啊，一个罪名呢，那当然就是说。
莫少平表示，公安机关认为他是涉嫌犯罪的话，有可能是涉嫌三个罪名。一个罪名有可能就是寻衅滋事，第二个可能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严重的话就是认为他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他个人的观点。莫少平的律师指出，彭立发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和刘晓波不同，后者是主要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总共是200多篇。至于律师应该是如何辩护，真是需要会见当事人，并且是阅卷查明全部证据之后才能够决定。在美国的原中国维权律师王清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发代表中国良心在关键的时刻登高一呼，号召罢免习近平，阻止他继续是倒行逆施，惊醒全球，不单只是无罪，而且是有功。他说，中华人民国的宪法第3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聚会、结社、旅行、示威的自由。宪法是国家的最高大的法律，效力高于是其他的所有法律，包括彭立法是挂条横幅可能会引起交通堵塞违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是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一项的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是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是各界寻求接受以及是传统的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彭立法有权是享有主张以及是发表意见的自由，所以彭立法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国内以及是国际法规定的范围里面。王清鹏认为，彭立法无罪，有罪的是中共以及是中共政府，应该是立即释放彭立法。他说，在中共残暴的统治之下，在心灵窒息的高压底下，当是跪住都难以生存，想尽各种方法为了一口饭而活住。彭立法起出来话给你们知，你还是可以这样的话，他亦都是有妻小，亦都有家人。他是这样做的话，就是话给中国，要是全世界，只要习近平在台上，不单止中国，连世界是都不得安的心。而彭立法事件之后，国内的涌现出很多的支持者，国外亦都有很多人积极响应以及是生活，这些亦都是话给世界知，中国人知道中国急需要改变以及是转变。中国内是国内用删帖、封号、捉人等等的酷刑等一系列的国家机器，是给予国民洗脑，又用防火墙将民众圈在墙内，不能够是接受文明世界的信息。彭立法事件想话俾世界知，世界是应该惊醒。一位资深法学界的人士亦都通过美国之音系发短信的方式分享了对彭立法事件的睇法。由于个人安全考虑，他要求记者引用他的观点的时候不要透露他的身份。他写话，在法律上答案非常之简单和确定，中共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确认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罢免公职人员的权利，而且无需宪法确认，这些的权利是人类发展到法治、民主、主权在民时在民时代的之后，所有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写生俱来的权利，即是天赋权利。具体到中共这样的党国一体、党大于国、党国不分的党化，是国家即是党国而业，无论是担当中共这样的专政党的党职，还是以中共党员身份担任任何国家机构的职位，行使的都是来源于人民、公民、选民授予委托的权力。任何公民单只是对任何的国家公职人员提出罢免的权利，同样是有对任何党职人员提出罢免的权利。这个是由中共的党国，亦是中共在国家机构之外另外有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畸形体制决定。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国家会就职人员提出的罢免的权利，同样是适用于对党职人员的罢免。这位法学界的人士指出，彭的言行完全是合乎中共的自己的宪法，完全合乎现代的宪政、法治、民主政治的原则亦是常识，进而当然亦都就不构成是犯罪。他还说，中共未来起诉彭立法的时候，彭立法本人以及是律师当然可以，而且是应该是作为无罪辩护，仅仅是就法律而言，彭立法的言行今日在所有的国家都不应该是构成犯罪。不过在政治，即是中共特有的那一种党大于国、党大于法、党是凌驾于国家以及是法治之上，无天的前现代政治上面，彭的言行一定是被中共视为是颠覆政权。如果说中共针对彭立法的罢免，习本人亦都言定颠覆罪可能没有稍微是勉强，这样针对彭在文清当中是提出的包围中共要地、建立自己的组织等内容，中共就可径向 直接是认定颠覆罪。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是对彭立法是反习近平的抗议事件是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则是继续为习近平图谋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连任该党最高领导人的宣传是造势。各个受诟病的防疫清零政策下的封城、封小区、封楼、集中隔离的全员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亦都在上海、广州、宁波、哈尔滨等地很多的城市坚持是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审查机关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全面屏蔽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声明。这一场审查的规模之大，令到观察人士感到不可思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前，华盛顿邮报记者林和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详细描述了该报对中国网络审查所做的调查。他寫話，《華爾街日報》在黨代會之前檢測了中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平台，搜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常務委員、31個省和地區的黨委書記的名字。他和同事發現，包括微博、微信、知乎、百度貼吧、抖音等在內的平台，全部都是不同程度地審查了對領導人的名字的搜查，或者限制了對有關他們的新聞的評論。林和透露，当他和一位微信被封的用户通过通讯邮件 Telegram 联系的时候，他们的通话都受到了干扰。不过他发现审查的内容有时透露出中国政坛可能的走向。他说，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是他搜查的所有平台上被审查最严重的名字，和常委的待遇差不多，或者他就是下一个升起的新星。对领导人名字的审查对中国网民来讲并不陌生，但《华尔街日报》的发现还是令推特上的观察人士感到有点意外。印度记者詹西·雅各布在推特上评论说，这个真是不得了了，他对他们的网络审查最差的想象也不至于此。作者中国体育业专家马克·德雷尔也说，中国的审查真是不可思议，过去十年的标志性的特征。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从未停止过，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恶化了网络的环境。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教授桑炳华调侃说，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的结果不予展现。上星期发生的北京四通桥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波澜，但是审查机关很快通过封杀关键词，限制了消息的传播和有关的讨论。很多在微信上转发抗议图片和视频的人被封号。香港金融律师作家戴安通说，考虑到微信在中国日常生活当中的无所不在，这种惩罚无异于数字领域的斩首，很难想象在强制自我审查上比这个更有效的工具。对史丹福网络政策中心平台管理项目主任海勒来讲，中国的审查手段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仿效的模板。他说，这个包含了其他国家正在尝试的手法，比如让部分网络行为，即是对那些公布自己身份并且能够让政府追踪的人开放。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力鹏用三个字总结了中国审查的精髓，就是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称，随着日本继续加强它的军事力量，对于在台湾和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期间怎样使用它的看法，其在国外的公开信息和国内的观点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虽然不是正式的外交盟友，但是相邻的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由于深厚的文化联系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努力而变得更加密切。安倍称台湾为重要的伙伴。两位领导人在任期间都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努力对中国崛起的威胁发出警告。与安倍同属保守派自民党的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制定了比他的前任更加安静的道路，但是仍然在继续前进。这个导致台湾一些立法者和他的战略盟友美国认为，日本可能会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介入保卫台湾。但是分析人士说，这样的未来远非确定，而且日本国内也都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日本并没有承诺在战时是帮助台湾， 除了自民党的保守派之外，几乎没有人支持日本介入。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政治学和日本政治学教授中野光一说，好像安倍这样的人一直是对不同的听众讲两种不同的话，对美国或者还有台湾，好像安倍和其他右翼人士一直在说日本现在准备好进行集体自卫。安倍甚至说是台湾战争、台湾突发事件是日本的突发事件，但这个是非常极端的立场，在日本并没有真正涉及或者是讨论。中野说2015年当安倍推动对日本和平宪法进行重大修改，解除集体自卫禁令的时候，他在国内宣传这个修改是保护日本和向美国靠拢的一种方式，修宪并没有被宣传为进入对外战争的一种方式。中野说此举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很多法律界人士认为这是对日本民主的攻击。他说台湾是民主的，美国是民主的拥护者，日本是民主的拥护者，安倍亦都是被人的印象是相当虚伪和不真实。东京坦普尔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金斯顿说，虽然日本与台湾关系密切，但是公众对军事行动的兴趣都是很小。他说外界是非常佩服台湾，他们爱台湾，他们爱台湾的原因之一是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好像台湾人这样是这么爱日本，但是那种温暖而模糊的，我们喜欢你、佩服你和将部队送入危险境地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预计日本会干预，他认为自民党的政治领导层认为他们应该干预，但是公众对日本超越他们的和平宪法是极为警惕。金斯顿说，在日本国内安倍的遗产以及与已故首相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变得有毒，原因是已故首相在被暗杀之后与有争议的政治的团体统一教会的关系被曝光。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亚太研究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说，虽然日本可能没办法积极参与军事行动，但由于与美国的关系，它可能会发挥某种的辅助作用。他表示日本拥有7个美军基地，是里根号航空母舰的母港，这个意味着美军很可能会通过日本到达台湾海峡。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法律并未要求美国在战争当中保卫台湾，即是帮助台湾自卫，但是拜登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就表示美国将保卫台湾。史密斯说，日本亦都可以在中国可能的封锁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要归功于他们世界级的潜艇的舰队，但是他亦都是很容易面临报复。史密斯说，如果美国和中国相互交战，那美日同盟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就是日本需要怎样自卫，因为美国的基地可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他补充说，日本人需要进行一套更加复杂、更加广泛的思考，日本人称之为保卫日本的情景。如果你处于美中战争的大背景之下，那日本的防御将会是他们军队的主要焦点，同盟协调亦都是这样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尔的报道。
在美国各地警察短缺，这个通常被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在接连发生警察杀害手无寸铁黑人事件之后对工作的负面睇法。虽然是这样，正如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所发现的这样，很多在华盛顿及其周边地区报名参加执法工作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建立一支更好、更加友善的执法部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他说，我之前还认为警察的工作就是令到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难，好像生活还是不够难这样。我知道美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的。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北弗吉尼亚刑事司法培训学院采访了几名新近被招募的警察，拉罗什就是其中之一。北弗吉尼亚刑事司法培训学院表示，他们想建立一支更加好、更加友善的警察队伍，就好像美国很多其他地方一样。首都华盛顿地区正面临警察短缺的问题，原因包括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接连发生一系列警察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事件之后，大众对警察职业的负面睇法。拉罗什选择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警察局工作，因为他认为该部门的价值观最能够反映他自己的价值观。他说，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确保接触到不同的人群体，确保那些需要执法的社区在危机发生之前就能够联络到警察。拉罗什说，阿灵顿警察局近一年前招募他的方式都令到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正值节假日，警局工作人员表达了温暖的节日祝福，令到他感觉自己在到被录用之前就已经是他们警察大家庭的一员。这样的人情味和额外的努力目前越来越常见，因为全美国各地警察局都很难完成招募目标。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战略参与主任帕特里克·洛夫图斯表示，警察局招募人员现在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够找到优秀的人才。他还补充说，对警务的负面看法都阻碍了招募。洛夫特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看看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会看到很多反警察的情绪，传媒有负面报道，社交媒体上出现一些负面的事情，反警察的形势真是阻碍了我们招募新人。这个不单止是我们这一度，我们与全国各地的警察局讨论过，大家都很难去招聘到人。美国首都的警察严重短缺，官员说，一个人员齐全的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应该有4000名警察，目前他们只有3400名警察。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创新方法来到吸引候选人，他们用飞机在海滩上拉横额，宣传警局的$20,000签约奖金，他们在 TikTok 上投放广告，他们还在纽约市地铁系统里面展开一项新的招募活动，呼吁美食家和网红去转行做华盛顿特区的警察。警局还帮助一些人支付大学学费，并向决定住在市内而不是郊区的警官提供房屋的津贴。洛夫特斯说，我们将会继续尝试用新的方式来到吸引最优秀的候选人。同时，美国各地仍然有裁撤警察资金的运动，由于黑人男子死于警察之手的事件引发关注，例如是弗洛伊德在2020年在明尼苏达州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参与裁撤警察资金的运动的人数壮大了。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内部分歧，其中一些人譬如是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对警察的行为追责，但不赞成削减执法资金的呼声。其他人例如是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则希望将警察的资金用作他途。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弗洛伊德死后的一份声明中说，富裕的白人社区已经生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决定为青少年、卫生健康、住房等等所提供的资金超出他们为警察提供的资金，那为什么我们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对待黑人和中式人种呢？共和党人把握住这个问题，试图将民主党人描绘成对犯罪心慈手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加州联邦众议员海文·麦卡锡去年在推特上写到，民主党支持的裁撤警察资金运动已经重创了我们的执法部门，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职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招人攻击的靶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部的采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6年总统大选中，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弗蒙德当选总统。在奴隶存废问题上，布坎南一贯支持南方。布坎南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南方人，他曾经写过，北方对南方太霸道，应该停止干涉南方事务。新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能够令废奴主义者不出声，奴隶制度引起的纠纷就算解决了。换言之，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终结就意味着胜利。布坎南祖国时找的都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前任总统皮尔斯曾经试图团结党内各派势力，使各派力量在内阁里面都有自己的代表， 但是最后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使各派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布坎南曾经在前总统波尔克的内阁里面任职，清楚记得当时内阁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他认为正是内阁的团结才促成波尔克政府的成功。布坎南任命密西根州的路易斯·卡斯担任国务卿，卡斯当时已经75岁高龄，头脑不再敏锐，但是布坎南并不担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点外交事务。布坎南任命乔治亚州的南方温和派人物豪厄尔·科布担任财政部长，此外战争部长、内政部长和邮政总局局长的职务亦都是由南方人出任。布坎南任命康涅狄克州的艾萨克·托西担任海军部长，托西是北方人，但是就支持很多有利于南方的政策。布坎南还任命另外一个北方人，宾夕凡尼亚州的杰里迈亚·布莱克担任司法部长。布坎南在组建内阁的问题上没有征求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的意见。杜格拉斯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亦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杜格拉斯认为西北部地区在内阁里面应该有两个代表，卡斯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自己的支持者。布坎南驳回杜格拉斯的要求，转而支持杜格拉斯的政敌。詹姆斯·布坎南1857年3月4日宣誓就职。布坎南在就职演说中严词批评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长期争议，并表示他希望争议能够早日结束。布坎南说，要解决争议很简单，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停止干涉奴隶州的事务，第二，给新增土地上的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奴隶制度。布坎南说，他希望联邦最高法院迅速就新增土地居民选择奴隶制度的权利做出裁决。布坎南说，他敢肯定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所有正直的美国公民都会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布坎南讲的这番话的时候，已经知道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而且还亲自插手对裁决结果施加影响。这个裁决针对的是黑奴德雷德·斯科特的案件。斯科特是一个军队医生，在密苏里州买的，后来被带到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斯科特在这两个地方生活了将近四年之后，回到密苏里。斯科特要求法院给他自由，因为奴隶在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是非法的，所以在那里的生活使他变成自由人。法院裁定斯科特的要求合理，并宣布他是自由人。但是这个裁决经上诉，被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推翻。斯科特不肯放弃，将官司打到联邦法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联邦最高法院1856年12月受理此案。联邦法院大法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十分严肃的宪法问题，就是斯科特之所以声称自己是自由人，理由是他在不承认奴隶的地方生活过。而这些地方之所以是自由人的地区，依据国会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但是斯科特的主人提出质疑，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宣布一片地区杜绝奴隶制度吗？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起 初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令最高法院卷入这个困局，希望草草了事。既然克奴不是公民，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申诉。这样做既了结案件，又不必回答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两位联邦大法官的反对，这两个人都是北方人，他们认为国会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并准备发表少数意见。其他七位大法官之中，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觉得国会无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另外两个人是北方人，觉得这个是政治决策，因此不愿意插手。大法官詹姆斯·卡特伦是南方人，是总统保坎南的好朋友。保坎南写信给他，问他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时候对斯科特一案做出裁决。卡特伦回答说很快，然后请求保坎南协助他说服一位北方大法官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条战线上。卡特伦说，如果能够有一位北方大法官的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卡特伦建议保坎南写信给宾夕凡尼亚州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布坎南写信给格里尔，告诉他斯科特一案的有力裁决对国家和平至关重要。格里尔表示赞同，保证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起，宣布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去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所有这些幕后事件都发生在布坎南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布坎南入主白宫两日后，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决定，首席大法官托尼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小法庭上宣读最高法院的裁决。当时屋里面挤满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首席大法官托尼从11点开始宣读，整整读了两个半钟头。他表示，联邦最高法院驳回斯科特的申诉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斯科特不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只有白种人才享有公民权，既然不是公民，斯科特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案件。第二，托尼说斯科特是密苏里居民，受密苏里州法律管辖，根据密苏里法律，短期在自由州居住并不意味着奴隶就自动获得自由，因此斯科特还是奴隶。托尼大法官跟着下来讲到斯科特生活过的两个自由区，他说这两个地区禁止奴隶，根据的是1820年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从法国手里面收购的北部地区禁止奴隶的存在。托尼大法官说，宪法没有赋予国会通过这类法律的权力，新增土地属于所有公民，在这些地区成为美国一个州之前，国会有权管辖，但是没有权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进入。托尼大法官说，带着奴隶的乔治亚人和带着马匹的缅因州公民应该享受搬到新增领土去定居的同等权利。托尼说，宪法里面没有任何规定提到国会对奴隶财产比对其他财产的权力更大，国会唯一的权力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托尼还说，不给奴隶到特定地区去的规定侵犯奴隶主的宪法权，因此密苏里协定不符合宪法，国会无权在新增领土奴隶权费问题上做出决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在星巴克咖啡里面见面，今日我们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or the Birds 以及 Way Out in Left Field。
Hey, Li Hua, it's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last talked. How are you doing?
我都挺好，不过这些天气真是令人受不住，都二月底了，还是不停地落雪，今年冬天实在太长了。
Yeah, this winter's been crazy. I don't think we've ever gotten so much snow. And the last three winters before this one were so mild. We hardly got any snow at all.
就是啦，我记得去年二月底有几日啊，六十几度啊，我哋两个着住 T-shirt 喺出边打网球，太好啦！诶，我啱啱听见天气预报话又要落雪啦。
This weather's really for the birds.
The weather is for the birds. 即系咩意思啊？
Oh, I just mean that it'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is an idiom we use to mean that something i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我仲系唔明白，点解唔中意嘅嘢就要话 for the birds?
Well, it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birds usually eat seeds, and seeds are considered worthless and undesirable.
所以毫无价值、唔中意嘅嘢就可以话 for the birds. 咁如果我唔中意嘅天气，我就可以话 it's for the birds.
Exactly. But you could also say it for things other than the weather. For example, say, I don't like the chicken sandwich I made for lunch. I could say that the chicken sandwich is for the birds.
你看，外面的天气又湿又冻， I definitely think it's for the birds.
I hear you, Li Hua. Hey, how about we go and grab some lunch?
好了，我们就去麦当劳。
No, McDonald's is for the birds.
怎会呢？麦当劳的薯条是最好吃的。Burger King is for the birds. Larry, 你呢两日点啊？
I've been good. Just trying to forget about what happened at work yesterday. It's been really frustrating.
发生咗咩事啊？
Well, it's my boss. He keeps on giving me assignments and telling me to do things, and then not giving me any time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s.I'm getting so tired of it. I need a break. Maybe I'll take tomorrow off.
一定是因为你太本事，中文里面说能者多劳，正因为你效率高，做事使老板放心，他才愿意将工作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应该直接跟他讲的。
How would I do that, Li Hua? He's so busy. It's like he never has time for me. And he's always busy with other people.
那你不如跟他约个时间，好好坐低落嚟倾，而且越快越好啊。
I think you're right, Li Hua. Thanks for your help. You give such good advice. Sometimes other people's advice can be way out in left field.
Way out in left field? 即咩意思啊？
Oh,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 an American idiom. It's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that's really strange or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Like, I could say your idea of taking showers 7 times a day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哦，话一件事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就系冇乜谱，不着边际。咁呢种讲法 way out in left field 可唔可以用嚟形容人噶
？Sure you can, Li Hua. The expression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n't only limited to describing ideas. You can also use it to describe people.
太有意思啦！你可唔可以同我举个例啊？
Well, say, for example, a journalist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crazy story ideas. You could just say that that journalist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咁你话 Larry, 点解要用 way out in left field 嚟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唔系太实际嘅呢？
Well, way out in left field actually comes from baseball. In baseball, left field is away from the action, so that's why it'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plans, or ideas that seem distant and strange, or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咁你下次再拉我去笨猪跳、跳降落伞、赛车，我就话俾你听 ，You're way out in left fiel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or the birds， 意思咧就系指毫无价值、冇人中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咧就系指离谱、不着边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